音乐新天地，畅听多变风格，畅扬音乐风，领略别具一格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音乐畅听，我是主播显显。本期节目的关键词是成长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央视一姐董卿的成长故事。我们都知道，每个人在成长中都会受到很多伤害，会哭泣，会悲伤，会觉得疼痛，而疼过之后，你就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了。你疼过便懂得了，你跨越过便成熟了。总要失去了什么才学会珍惜什么，总要碰了壁才学会改变什么，放弃什么。我们都知道，身临其境这档节目，久未露面的前辈倪萍给董卿发了条短信：我这儿有个节目，你要有时间就来。当天，这两位曾代表着国内女主持至高荣耀的杰出女性，双双立于身临其境的舞台上，峨眉朗目，仪态端庄，从中得以窥见往日荣光。倪萍对董卿而言意义非凡，在央视刚成名时，她很难适应繁华散场后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住处的滋味。台上的万众瞩目与退场后的寂寞落差裹挟着董卿，令她无法呼吸。有过同样经历的倪萍告诉她，不是每个人都能站在舞台最光亮的地方，这是你的运气，也是你的机会，你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。与倪萍合作的《身临其境》节目进行到访问环节，董卿自知与专业配音演员自然仍有差距，她宁愿一遍遍一遍遍下笨功夫去练。有人问为什么要做这些呢？她和倪萍相视而笑：我只是想要站在姐姐身边，用这样一次并肩合作的经历告诉她，这么多年你没有看错人。无论是坚持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，抛弃舒适圈只身北上，还是事业攀升期不顾家人反对决意留学，亦或担任从未有过经验的制作人，董卿文雅表格里似乎藏着一股极为生猛的劲儿。阿瑟·克拉克说过的那样，我永远都没有长大，但我永远都没有停止生长。董卿常在节目中落泪，而她在镜头前的多数落泪都来源于谈及童年与父母。董卿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，父母是双双毕业于复旦的老牌知识分子。父亲董善祥出身贫苦，在知识改变命运的年代，通过刻苦学习考入高等学府复旦大学。倘若哪日董卿如每个年轻女孩一般捧着镜子细看自己，父亲则严令禁止，一个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。小姑娘垂眸抑郁未发，在很长一段时间，董卿都很难生出自信。她老打击你，然后你就会自己觉得不如别人吗？好不容易到了暑假，董父还要求她去打零工。董卿那时完全无法理解父亲在这方面的固执，只是觉得委屈。每天吃饭时，一家三口坐在桌子上，一上桌父亲就开始挑刺，细数这段时间来董卿有哪里做得不好。董卿说自己那时尝试一边吃饭一边哭。长至少女时期，董卿与父母的关系尤为紧张，把愤懑一字一句记录在日记本上。我不懂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。矛盾持续激化，高考时董卿报考艺术类院校，最终成绩只能上浙江艺术学院这样的专科学校。身为老牌知识分子的父亲极为反对，可他心里的一股倔劲儿一点儿也不输，父母自然拗不过他。他与父亲僵持结束在大学期间，父亲长叹：我想跟你道个歉，这么多年我对你有很多方式不对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原生家庭的影响难以磨灭，董卿的大学老师至今记得这个倔强的姑娘。在某次带有小品元素的训练中，董卿需要饰演一个伏趴在地上的外国女孩，情节要求她做出乞求的姿态。她一次次重复练习，哪怕已经受到老师认可，她仍在台上来回摔爬，整整练了差不多13遍，只为达到最稳定的状态。1994年，凭借着青春外表，那时我就觉得董卿这个主持人太好了。果然不久后她就被调到中央电视台。表面上董卿凭借良好的先天条件与对工作的饱满热情，让全国人民都看见了自己，可哪怕成名后，她仍旧缺乏安全感与自我认可。其实我是一个内心很没有安全感的人，总是居安思危，老觉得我今天可能拥有的一切说不定明天就没有了。她需要一直往前走。 17年前，董卿抛下在上海台积累的名气，决心北上。刚接到中央电视台的邀请时，董卿心下拿不下主意，接二连三给多个朋友致电，询问自己该如何做选择。此时他已经29岁，年近而立，只身北漂真的合适吗？没有人给他确切的答案，董卿仍是决定赌一次。妆容精致淡雅的董卿柔声笑道：我只知道我放弃了什么，但我根本不知道我将会得到什么。去央视的头两年，董卿被分在西部频道主持魅力12，很少有人关注过她。录影的影棚距离住所路途遥远，从影棚出来一看时间，常常已经午夜，很难打到车。又因演出而衣裙单薄，在深夜寒冬的北京，董卿常常觉得自己冷到心里。孤零零一个人回家之后，看着狭小的房间，董卿难以遏制地感觉孤独，就连角落里染灰的行李箱似乎都在强调着人在异乡。她不时冒出一种提起行李箱回上海的冲动，然而她的执拗与好奇心不允许她落荒。她不断去主持晚会与文娱节目的演出，两年内主持了130多场，有一次累得尾椎骨第四节骨裂，仍是咬着牙完成了主持。在上海台积累的名气不在，作为外来人员若想在央视立足，董卿得付出更多努力。2017年初，董卿以主持人兼制作人双重身份立于朗读者的舞台上，此时他已经44岁。朗读者是一档以个人成长与感情生活和传世佳作结合的文化类节目，台上的董卿比以往还要纤瘦，那些被情怀戳中而无所适从的情感突然有了去处。人们逐渐发现，春晚舞台外那个逐渐从舞台边缘转至舞台中心的女主持，竟有如此深厚的文化积累。知性美与古典美是那段时间董卿身上最多的标记。团队中颇有微词，甚至和董卿共事多年的同事康震都笑着说：“年轻人的意见他都不听，他的意见就是整个团队的意。”这评价不算正面，遑论真正与他共事朗读者的搭档。对此，董卿心知肚明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发现童年时期完全无法理解父亲的那些理念习惯，竟同我如今做事风格一模一样。所有曾觉得不可理喻的地方，现在完美的。朗读者第一季录完最后一期，董卿走出录播棚，他又熬了大夜。此时天空微亮，朝阳初起，然而他回过头，身后的工作人员正在拆除舞台上的设备。一面是朝阳出站的清晨，另一面却是黑暗中正在拆卸的舞台，而他站在中间，被巨大的落差感吞噬。他看着这一切，在心中默默与忙碌了一年多的舞台。很长一段时间，董卿每天只睡3-4个小时，一直坚信努力严苛的父亲渐渐衰老，开始劝他：你要放松一点，别太苛责自己。如今董卿也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他对这个孩子包含了很多亏欠，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每隔3周甚至更多时间才能见上一面。他将孩子放在居于上海的父母身边，无法见面的日子，董卿有时候会接到孩子的电话，孩子那头会说：妈妈，你的朗读者结束了吗？后来人物记者问他，会担心对家人与孩子有所亏欠吗？能言善辩的董卿少见的沉默：选择是你做的，所以你只能承受所有的一切。最困难的时候，董卿也想过放弃，似乎没有必须坚持的理由。强迫完美让她生出些许白发，但在想要放弃时，心底又对自己说：再坚持一下。正如很多场合里，董卿喜欢引用保罗·柯埃略在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中写过的那句：当你下定决心做一件事的时候，全世界都会帮助你。近乎不眠不休的多少日夜后，董卿首次担任制作人的朗读者一经播出，豆瓣评分近9分，全网视频播放量超过10亿次，人们热泪盈眶与文化类节目被主流认可。至于董卿，有人说她已经45岁了，董卿并不在意，她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，也不在意衰老的带了某种自由。愿天高海阔，任君遨游。 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，晚安，陌生人。
如果就没对现实大海冷冷摆下，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？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，结局已发，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？把眼泪种在心上，会开出勇敢的花，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，闻到一种芬芳，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，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，用轻快的步伐。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，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，借个肩膀。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，穿过风又绕个弯，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，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，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？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，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得